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分享的题目起因的哦，先读起因文哈。好，我们现在读起因的经文。神的教会由我读起节，弟兄姐妹读应节。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但愿父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神赐福他的话语。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我想要有个家。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或许你听说过哈，这是一首歌的名字，是不是？在1989年，台湾歌手潘美辰啊发行的一首流行歌曲。然后在1991年呢，他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央视春晚上登台献唱。好，所以各地的华人对这首歌都很熟哈，而且最近在一个很火的电视剧里面也成为他的一个插曲。好，在繁花里面他也是他的插曲。所以这首歌大家听过吗？有人听过，有人没听过，我问过一下哈，很多人都很熟对这首歌哈。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词是怎么写的哈。他说，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它，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寻找我的家。弟兄姐妹，请问你有这样的家吗？一个可以让你疲倦的时候你会想到他，让你受惊吓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害怕，在你流泪的时候有人为你擦去眼泪，在你孤独受伤的时候你可以回家。所以今天神要告诉我们，我们想要这样一个家。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话，我们来思想我们想要这样一个家。我不知道你的父母有没有给你这样一个家，我也不知道你的配偶有没有给你这样一个美好的家，让你可以疲倦的时候想到他，让你可以不用害怕，让你孤独的时候可以回家。不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真的，我们扪心自问自己清楚。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神要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教会。教会就是神给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让我们可以得安慰、得鼓励、得平安、得保护的地方。这是神今天借着这段话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这段经文啊，在希伯来书的10章19到25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你看这段经文在21节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家，是不是？神的家，神的家里面有谁啊？有至圣所里面是谁啊？那这个至圣所，至圣所犹太人的献祭，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是谁啊？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这个跳行了哈，下面一句显不出来。那最后一句是我们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谁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家，在这个家里有神做我们的天父，有谁做我们的手，做我们的头？耶稣。有大祭司，大祭司就是耶稣，他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要来看，记得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属于神的家，也是给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家。下面我对这段经文呢，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三点。第一点，我们如何回到神的家？我们如何留在神的家？我们如何享受神的家？我们现在看第一点，如何回到神的家。这一首歌，刚才我们听了歌词哈，很好听，很感人，它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多少人想要寻找这样的家。你知道有些人原生家庭不是很快乐幸福，有些年轻人很年轻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就很想逃离那个家，好，很想去寻找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是不是？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一个相爱的人，想要成立一个家。可是你知道结婚成家了以后，有时候现实总是也让人失望的，家里面或许也是冷冷清清。我就想到了李清照的那首诗词，是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哇！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像歌词里说的那样一个让我们疲倦的时候可以休息，让我们害怕的时候可以被鼓励、被安慰、被保护的地方。现实生活中真的很不容易。怪谁呢？我们可以怪别人哦，有时候是怪别人，遇人不淑。但是有时候呢，也要怪自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人。圣经上的话是说，每个人都是罪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相害很容易，彼此相爱很难，是不是？有句话说，相见时难，别也难。其实相爱很难，相守更难。诗词里面讲，吾心安处是吾乡。可是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心安呢？是吧？吾心安处是吾乡，但是哪里是我们心安的地方？我们心里面充满着怨恨、焦虑、自私、骄傲、嫉妒和种种的欲望的折磨，我们的心不安呢？你说两个人成家，两个不安的心在一起，你说这个家可能平安吗？而这种心里的种种的不安，在今天的经文中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这个天良的亏欠，它的意思就是天良就良心，就是良心不安呢。其实这个亏欠呢，和赫本翻译得很文雅，它这个字希腊文中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罪恶，就是罪恶。所以我们心中，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种种的罪疚，种种的这种欲望的这种折磨，这种羞耻，我们自己心中明白。所以我们焦虑、焦躁，我们抑郁，我们担忧，我们害怕，我们也会愤怒攻击别人。在这种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这样的家，是不是？更需要一个得安慰、得包容的地方。可是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回到家中的时候，哇，家里的那一位，是不是？家里谁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那样的东西，每一个人都给不出来，谁可以给出这样无条件的爱？只有神， 只有神，只有神才可以给我们这样完全的包容，这样的爱。所以我们只有回到神的家中。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回到神的家中呢？你知道，当我们心里有种种罪疚、种种焦躁啊、种种这样的折磨的东西的时候，软弱的东西的时候，别说见神，就连人我们都不想见，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想关起门来一个人躲在床上，我们谁都不想见，也不想去见神。你知道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这样子吗？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他们心中有知道错了吗？他们有这种罪恶在里面的时候，当他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躲避嘛，是吧？躲藏，不敢见神呢。几千年以后，多少年以后，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彼得，是吧？彼得在船上，当他看到他船上的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呢，主耶稣在他面前行了神迹以后，他说句什么话？他说：“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不敢去见神的，我们害怕。所以，凭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回到神的家中，怎么办？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回到神的家中？唯有耶稣。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高举耶稣？唯有耶稣，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因着耶稣的血才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害怕嘛，坦然的意思就是勇敢，坦然的意思就是不害怕，就是勇敢的意思。那至圣所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用犹太人献祭的一个他们很熟悉的环境来做比喻。至圣所就是犹太人的圣殿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地方里面是神的所在，有约柜，是神的所在。那个地方一般人不能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才有一次机会可以进去。所以那个至圣所和外面有一层幔子把它隔开，厚厚的幔子，幔子就像是编织的毛毯一样，就很厚的这样一个幔子，任何人不能进去。一般人进去，因为都是罪人，里面是圣洁的神，哇，你进去你亵渎冒犯，你是要被击杀的。连大祭司进去的时候都胆战心惊啊，因为他也是罪人嘛。如果他之前的这个用动物的血来洁净他的这些程序做得稍有闪失，他进去也是要被击杀的，所以害怕。然而第十九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就不害怕了。因为耶稣的血，耶稣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耶稣就成为我们的免死金牌。因着耶稣，神看我们就为圣洁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进入。大家还记得福音书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咽气的那一刻，在圣殿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幔子从上到下一下子就裂开了，是不是？裂开了，耶稣断气的那一刻，那个幔子就裂开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罪人和上帝的之间的间隔被打通了，我们罪人就可以因着耶稣的死，就穿过那个幔子进入到神的面前。所以经文的下面说的是，我们就穿过那个幔子，是不是？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那个幔子裂开，耶稣的身体也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有没有第二个人为你们这样做，为我们这样做？没有，没有任何人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只有耶稣。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如何回到神的家？靠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我们害怕，我们有罪，我们进去会被击杀的。但是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进入了。然而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怎么做呢？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要回应神主动给我们施恩呢，那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这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叫什么名字？恩信圣经教会，是不是？恩信，本乎恩，因着信。所以因着耶稣的宝血， 神为我们施恩，然后我们用信心来回应，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我们就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的家中，有我们的父，天父，上帝，慈爱的天父，他的爱不离不弃。这个家中呢，有我们的头，我们的手，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他治理这个家，他为我们代求。还有谁？还有我们这群弟兄姐妹，是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鼓励。所以我们回到了神的家中，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家，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我们如何回到神的家？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用信心回应，接受神的恩典。你看，这时候我们的亏欠，我们的罪就被除掉，我们的身体就用清水洗净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受洗？我们要因着圣灵和水洗净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所以在教会传统中，受洗就是正式成为教会的会员，所以我们圣诞节就有一次受洗的机会，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受洗，我们也按照圣经的吩咐，按照耶稣的教导，我们要受洗，完全的凭着诚心和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分享的第一点，如何回到神的家。然后我们要来看第二的一个方面呢，你知道当我们回到神的家中以后呢，有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你知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很愿意来崇拜，来聚会，很愿意见到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很愿意来祷告。但是慢慢的呢，我们会经历一些考验。因为真的你信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怎么我成为基督徒了，怎么我成为蒙福的儿女了，为什么我还是遇到事情很不顺呢？我们会经历这样的考验的。你会发现生命中怎么还是有些难处，还是会生病，还是会被 lay off， 还是有些问题。好像我们祷告，我们求神，哎，神怎么都好像也没有帮我啊，我的祷告神听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心中还是会有担忧，会有害怕呢？慢慢的，慢慢的，你会有风险，你就会开始有一种怀疑，是不是？我们开始有一种动摇，我们对神的家，对聚会，也甚至开始有一些厌倦。因为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嘛，是不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嘛，充满了诱惑。然而你知道吗，我们的这种心理的过程，我们的这种考验，神都完全知道。神完全知道我们的想法，他知道我们心中的困惑，因为他无所不知嘛。所以你看今天的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就是你要守得住，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我们如何留在神的家中呢？我们因着恩典，因着信心，我们回到神的家中了，你还要守得住这份祝福，你要留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凭着诚心和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神并没有回答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他不听啊，好像没有帮我成就啊，为什么我还是遇到这些事情啊，还是遇到这些麻烦呢？他没有回答我们，他没有给我们别的解决方案，他只了给了我们一个方案，一个方法，一个要求，就是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你就算有犹豫，有疑惑，有动摇，神还是要你来到神面前，要存着诚心和信心。我们先来看诚心。什么是诚心？诚心这个字在希腊文，在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真实，真实也是真理，真实，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你不需要隐藏，你不需要伪装，你不需要掩盖，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当来到主日聚会，来到神的殿前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的时候，神要你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或许你心中还有些疑问， 你本来心中就有些困惑了，你不需要装出一副神学正确的样子，生怕说错话。如果你今天来的时候你心中有难过，你过去遇到一些艰难痛苦，你也不需要装作好像非常喜乐的样子，因为要喜乐嘛，所以我要装成一副喜乐的样子。如果你心中有担忧有挂虑，你也不用装作一副，因为圣经说中说要一无挂虑，所以你就装成一副很没有挂虑的样子。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把自己装成一个很属灵的样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真实的来到神面前，到主日敬拜，到主日面前神的面前的时候，你需要真诚真实，因为神无所不知啊，他太清楚我们里面的想法了，他太清楚我们真实的东西了。他说你有疑惑，你有焦虑，你有抱怨，你甚至有些动摇了，没关系，你就带着你的这些疑惑，带着你的这些焦虑，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对你的要求就是不要离开，要来到神的面前。但当然你要这样做你需要有信心，所以第二个，充足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说你自己有信心，你对你自己有信心，不是自信，而是对神的信实有信心。你要相信神是信实的，你对神有信心，你对神的慈爱，对他的恩典，对他的能力，对他的良善公义圣洁有信心。你要相信主耶稣，就像今天主日学希伯来书讲，神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经历过我们的试探，他懂我们，他懂你的心，他知道你心中的困惑怀疑犹豫担忧，因为在圣经中就这样讲的，几千年前他就是这样懂那一位不认他的彼得啊，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啊，主耶稣当然知道，是不是？主耶稣完全知道他。这一位在耶稣面前的首席大弟子啊，跟着主耶稣同吃同住三年半啊，三年多啊，不知道听了多少门主日学啊，主耶稣亲自教的主日学啊，见了多少主耶稣行的神迹啊，但是当他自己去经历他的生活的时候，经历他的考验的时候，他一样胆怯嘛，他一样害怕，他也有犹豫有怀疑，他甚至拒绝承认耶稣三次。然而主耶稣知道吗？主耶稣当然知道。所以当鸡叫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主耶稣看向他，那个眼神里面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主耶稣没有撇下他，没有责备他，主耶稣看他的眼神是想告诉他说，我懂你，我知道你今天的状态。主耶稣没有责备他，没有撇下他，仍然爱他，仍然使用他，因为主耶稣说，我为你祷告。主耶稣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看这位与主耶稣同吃同住三年多的首席大弟子，他都有可能会摇动，但是主耶稣为他祷告，说我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开始经历一些动摇的时候，经历一些信仰的挑战的时候，当你开始发现对神的家有些若即若离的时候，聚会你也开始觉得爱来不来的时候，你知道不是说牧师在为你祷告，不光是弟兄姐妹在为你祷告，而是主耶稣在为你祷告哦。主耶稣完全知道你的状态，知道你生命的光景，知道你经历的挑战，他在为你祷告，他要为你祷告，为你的信心祷告，让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主耶稣在为你祷告，他要你留在神的家中，因为他知道撒旦塞我们就像塞麦子一样想得到我们，然而主耶稣为我们祷告，他不要失去我们，他要我们相信，相信神的信实，神的信实。然后呢还有什么？我们要守住指望。指望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盼望，就是盼望。什么叫盼望呢？ 盼望就表示还没有得到嘛，是不是？还没有得到，所以我们才会盼望。但是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你就需要等待，因为你还没有得到，所以你需要等待。当然你就知道等待就是最考验人的，是不是？等待就是最磨人的嘛。所以等待的时候，这个盼望真的是有时候会考验我们的信心啊，就考验你对神的信实，对神的应许有没有信心。青春期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真爱值得等待》，推荐给青春期的孩子看的。那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好事多磨，是不是？所以好的东西真的是需要等待的，也是值得等待的。我在蒙召以前工作上我是做 HR 的，给员工发薪水。我们公司里的员工薪水有三种，一种是按小时结算，按小时算，每天给他结算；第二种呢是按月结算；第三种呢是按年结算。你猜这三种哪一种的收入高啊？哪一种的职位级别比较高啊？按小时每天给他结算的就是零工嘛，是不是？就是打零工嘛。然后按月结算的呢就是正式员工啊。谁是按年结算的？总监呢？好，这些分奖金的嘛，是吧？年底要分红的嘛。总监级别的都是按年结算的。你知道还有一种人是多少年才结算的，是谁啊？老板、合伙人，是吧？他们是很多年才会结算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把我们看作是他的合伙人，你就不要把自己看成是零工好吗？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哦。神是把我们看作，把亚伯拉罕当作是朋友，神把我们看作是自己家里的人嘛，自己家里的人，儿女。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神要给我们的是我们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到的福分，如此美好的福分，超出我们想象的福分，当然值得等待啊，值得等待啊。所以我们要守住这样的指望，因为我们知道那应许我们的他的话绝不落空。所以我们要经历这样的考验，我们的信心在回到神的家中以后，我们要留在神的家中，就是要经历起这样信心的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的信心要被试验，而那会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因为金子被火炼以后就融化了，但是我们的信心呢，经火炼了以后越加坚定。你这样的信心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要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这样的盼望，我们用今天的话，通俗的话来说，用一句歌词来讲，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主一直会在你的左右。所以我们要守得住这样的信心，这是第二点，如何留在神的家中。我们留在神的家中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对神的信心。我们知道神是那位永恒不变的创造主，说有就有，命里则立，他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他的话绝不落空，他绝对值得我们的信靠和依赖。所以神的属性、神的所事绝对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眼前的一点点短暂的遭遇、一点点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神是那位自有、拥有、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如何留在神的家中呢？就是要坚定的持守、追随，不离开神的家。好了，我们回到神的家，我们留在神的家，我们如何来享受神的家，如何来建造神的家，如何来过在神家中的生活，就是下面的经文24节告诉我们，你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你看到到第三点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家中过生活的时候，这些经文是在讲谁和谁的关系，谁和谁的关系，弟兄姐妹之间，是不是人和人的关系。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信仰，我们常常会强调我们和神的关系，没错，这非常重要，这是最首要的，但是它也不是全部，就像十字架一样，是不是？ 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竖着的那一笔，我们和神的关系，但是你看十字架还有横着的一笔，是不是？所以还包括我们和弟兄姐妹人和人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神的家中，我们受洗回到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比喻而已，只是个概念，是吧？我们受洗就回到神的家，天父，我们是儿女。其实也不光是个比喻啊，是很真实的。就是你受洗以后，你来到教会，你真的身边就多了一群弟兄姐妹。有时候说远亲不如近邻，你真的多了一群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第三点要说到，我们受洗归入神的家中的时候，你一定要进入一家教会，你一定要真实的进到一个本地真实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群你认识的、你熟悉的，而且彼此信任的，甚至可以交心的弟兄姐妹，然后你们彼此相顾、彼此相爱、彼此劝勉。因为我们知道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是不是？一把筷子呢就坚固了很多嘛。一个人走路是很危险的，不容易啊，一个人。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种种的挑战、压力和挫折，有时候是生活上的，是吧？生活上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困难，房子啊、车子啊，各样的一些事情，我们需要人帮助。那有时候呢，家里有人生病啊，或者自己身体有软弱，我们需要有人扶持、有人带导、有人安慰。有时候呢，我们在职场、在工作上突然的变化，是不是弯曲常常这样子？那这时候你有一些职场的压力，遇到一些瓶颈。有时候呢，或许是感情上面，亲子关系、夫妻关系难免会有吵架、会有冲突的时候。或许呢，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不容易，我们内心有时候会有迷茫、会有抑郁，或者会有一些罪的捆绑、一些欲望的折磨。这个时候你知道你需要有人帮助的，一个人不容易的，你需要有一个群体，有一个在圣经真道上、在主里面合一的群体，这群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顾、彼此扶持，这绝对是神给你的祝福啊！所以神给你的祝福不光是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宝血洁净称义，我们得救了，还包括有一个家，我们回到一个教会属灵的家，有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彼此相顾、彼此相爱、彼此分担。还有一个勉励行善，行善不光是说做慈善事业，不光是说你去献爱心，这个话在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做正确的事情，就是你的行为、你的做的事情是神看为正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人生有时候在生活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做一些选择，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是不是？今天和老板怎么样，和客户怎么样，和家人关系怎么样，遇到一些麻烦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决定。这时候你去听谁的建议啊？你去听不读圣经人的建议。我们不能盲人骑瞎马，是不是？夜半铃声迟，我们要与智慧人同行就得智慧。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正确的选择，做一些智慧的选择，我们需要被人勉励行善，就做正确的事。什么是正确的事呢？不光是道德层面，其实你自己也知道，就是你多年以后你不会后悔的事情。你说哎呀，当年我怎么这样选择，早知道，这就是不智慧嘛，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群人，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勉励，因为当局者迷嘛。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群弟兄姐妹帮助，当然这群弟兄姐妹需要我们有信任的关系，是不是？你要能够分享，他们真心的接纳和爱你，我们需要建立起这么一种关系。但是要建立起这么一种信任的关系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是需要花时间的，是不是？就像我们刚认识第一天来的新朋友，虽然我们都很想敞开，但是你知道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不大可能把自己真实的难处告诉他的，是不是？你不够信任的时候，你也不大可能把你真实的那些隐藏的软弱告诉他的。你不可能一见面，或者说在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很多人面前，你就分享昨天晚上我和我太太吵架，你不会的嘛，一般人都不会的嘛，是不是？所以建立起这种信任的关系，这种默契、这种彼此的信任、 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第三的一点，我们如何享受神的家呢？虽然我们说地上的普世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你在本地你就要进入一个当地的教会。我们鼓励每一个受洗回到神的家中的人要有一个委身的教会，有一个固定的团契，有一个祷告的小组，因为这样子你才可能和一群人建立起一个信任稳定、彼此相顾、彼此鼓励劝勉的关系，是不是？因为关系是需要稳定、需要时间来建立的。所以我们教会，我们恩信圣经教会，我们每个团契都不会太大，是不是？啊，8到12个人、十几个人就可以了，因为规模太大不利于建立一种深入的关系。除了这个团契，我们还有祷告小组，3到4个人，人更少，然后长期稳定的成为一个祷告伙伴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交通，有更深的信任和连接，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啊。所以第三个，我们要享受神的家，我们要有个委身的教会，有一个固定的团契，有一个祷告的小组，这是神对你的祝福。什么叫做稳定？什么叫做委身呢？3天打鱼2天晒网，那个不叫稳定，是吧？啊，一会儿来这个教会，一会儿来那个教会，这个也绝不叫委身。我举个最实际的生活的例子，就好像你成家了，结婚了，你知道结婚以后你有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每天晚上要回家，是吧？每天晚上你要回自己家里睡觉嘛，你要和自己家里的人一起吃晚饭嘛，除非你出差去外地，或者说你生病了住医院，否则你晚上难道不回自己家睡觉吗？所以如果你晚上你说我都不固定的，我一会儿在这个地方过夜，一会儿在那个地方过夜，你说那个地方还算是你的家吗？那个地方的人还算是你的家人吗？你还期望和那里的人建立起一种彼此相交、彼此信任、彼此分担的关系吗？是不是？这很明显的、很通俗、很简显的一个道理。所以在我们这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些考验、试验，我们也会经历到生活中的高山低谷，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群志同道合，这是真正的志同道合，真正交心、真正过命的交情的这样的家人来共同度过，彼此相顾、彼此劝勉、彼此分担，这是神对我们的祝福。所以从这个角度哈，现在特别是疫情以后，网络越来越方便，是不是？网上有很多教会，有很多讲道，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我们没办法去参加到实体教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是很好，提供了这样的便利，但是那是没办法的情况。如果有办法、有条件许可，我仍然鼓励大家要进入到本地具体的教会。你想啊，如果我们都不能彼此握手、不能彼此拥抱、不能彼此坐在一起吃饭、不能每周有温度的见面，我们很难建立起一种真正信任、稳定这样分担的关系啊。所以第三的一点，如何享受神的家。最后经文还要告诉我们，因为神完全知道委身在一个神的家、在一个教会也是不容易的，稳定参加教会的聚会绝对也是挑战，不容易的。你知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刚进入教会的时候，哇，知道每周都要来，好期望每周来见到大家，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哎，怎么有些人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啊？哦，原来也可以不见得每周来的呀。你知道大家一旦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哇，松了一口气好像。但是你知道一旦我们知道主日还可以不来教会的时候，你相信我，你不来教会的聚会的理由你会越来越多的，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因为人都有惰性的嘛，你来教会聚会的那个优先级别也会越来越低的。最开始呢，你是说我要出差，我要去中国去哪里，是吧？没办法，我可能不能来了。慢慢的可能头天晚上睡晚了，第二天早上不想起床，哎，算了，反正有网络嘛，算了，反正下周还可以嘛，是不是？下周还可以嘛。主耶稣完全知道我们这些想法，他说你心里固然愿意，肉体确实软弱了。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劝勉，是说，因为我们刚刚想说，哎呀，反正下周嘛，下周我们再见。主耶稣说，哪有那么多下周啊？日子临近啊，不要以为日子还长，不要以为下周继续好了，因为你知道吗？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是不知道的。还有，主耶稣什么时候接我们去，我们也是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向主交账，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一点，就是快了，日子过一天少一天嘛，是吧？快了，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日子临近，我们就更当如此，我们不可辜负每一个主日与主亲近这个日子啊。所以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坚持聚会的习惯，而不要建立起一个停止的习惯，是不是？所以这个习惯是你需要建立，你可以选择的，你选择什么样的习惯。你一旦有了一个坚持聚会的习惯，你就不会挣扎了，你就不会考虑说去还是不去了。就好像晚上睡觉前我们习惯了刷牙，你知道有一天你不刷牙你是睡不着的，是吧？ 你不用去纠结这个问题了。但是一旦你开始有了一种可去可不去的习惯，你相信我，人是有惰性的，而且撒旦也会帮你忙的，一步一步的我们就会松动下去了。你和神的关系，和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渐行渐远。你知道，我们知道在湾区都很忙，是吧？就我们常常听到的理由就是很忙很忙，很多事情，很多安排。但是在这里我要说，这真的不是理由。因为我们再忙，我们可以稳定的去上班，可以准时的送孩子，稳定的去学校，我们甚至可以稳定的有规律的去健身，可以稳定的送孩子去学这个学那个，我们就是不能稳定的主日来教会见神的面。你说这什么原因？这不是忙的原因，这只是你把这个事情放在多重要而已，你把它的优先顺序放在什么位置而已啊。这只是在于你到底有多尊重和多看重神为你预备的这个家而已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且行且珍惜，且行且珍惜，不要忘记这个家是耶稣用他的命为你换回来的。所以今天分享三点，如何回到神的家，如何留在神的家，如何享受神的家。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也觉得自己信主多年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对神的关系好像始终没有什么突破，你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你也没有很多经历感受到神的爱，可能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你要想一想，你会不会没有用着诚心和信心委身在一个神的教会里面。地上的教会或许是某一家，或许是这一家教会，但是你需要有一家你委身的教会，这是一个你真正心安的地方，是你的一个真正生命成长的地方。到最后，我们的大诗人苏东坡，他当年仕途不顺，颠沛流离，漂流各地，有人就问苏东坡说，哪里是你的家呀？诗人怎么回答？吾心安处是吾乡。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有一个心安的地方？你是否为你的灵魂找到了一个真正心安的家？耶稣为我们舍命，他用宝血换我们可以回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价买赎回来的，这个家是用主的宝血洁净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家，珍爱这个家。这个家也不是某些人的家，是不是？不是那些同工的家，那些主要同工的家，那牧师传道人的家，不，不是，这个家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家。你不是这个家里的访客，你也不是这个家里的过客，你更不是这个家里的看客，你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呢。主耶稣是为你上了十字架，你是这个家的一部分。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吗？我们这是租的，大家知道吗？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你怎样，这个家就怎样。你献出一点光，这个家就多一份温暖。所以我们要留在这个家，我们要建造这个家，对这个家不离不弃， 因为神对我们就是不离不弃。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和盼望，用诚心去换真心，坚持来聚会，因为你必须要坚持付上代价，有相伴才能建立关系，有关系才能彼此劝勉、鼓励、分担、扶持，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最后我要回到这一首歌，大家想听我唱吗？我犹豫了很久，我为此祷告了很久，因为在主日讲台上我估计没人唱过这首歌，但是我想我们不会简单的圣俗二元分，因为我在用这段经文去思想神给我们这个家的时候，真的这首歌给我很大的感动，我也会改几个歌词，改动的部分我会来唱，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我就会可以一起唱，
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但是主一样为我付代价，只要心中心靠神就会被关怀，不用埋怨谁，一切不再靠自己。虽然你的家什么也不缺，为何看不见回神的家，相同的年纪，不同的心灵，让我们拥有一个家。
是的，神让孤独的人有家，神让伤心的人回家，神让有信心的人仰望天上的家。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回家吧，回到天父为我们预备的家，回到那一个永恒爱的家，回到我们这样的家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走这一条蒙恩的道路。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请弟兄姐妹起立。回家，回到神的家中，谢谢主耶稣，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宝血带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家，回到天父永远充满爱的家。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
一起来，回家，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我们回到你这样爱的家里面。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我们一起来，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一生都属于你。我们持守我们这样的信心、诚心和盼望，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你也带领我们永远享受你这样的爱，留在你的家中，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属于你，我们的永远的生命都是从你而来。主耶稣，谢谢你，你不仅赐给我们这样的家，你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谢谢主耶稣，听我们这样的感恩赞美，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第一次的新朋友。好，我们先欢迎陈伯伯回到我们中间哈，还有蒋弟兄啊，送他过来。